因为今天还有新来的学长，我简单的节前。我们今天是第三次课啊，那么再来做简单前两次的节前。前两次一直到这一次为止，我们应当都是在讲默学选择大智度论来学习的缘起啊。第一次我就写了这个归经记啊，那没有解释，那先立一个我们这堂课默学所选择的宗趣。很多人以为学波尔金研读大智度论只是要学空义啊，那我第一次我就讲到了，其实缘起性空以及毕竟空一切法空，在我们学波尔的人来讲几乎都好像是耳熟能详的口头禅了，可是不是说它对或不对，而是就波尔金以及大智度论龙树菩萨的意思来讲，他自己就已经标宗了啊，所以我就举出了龙树菩萨的这个波尔的宗趣啊，我就写了这个四句记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这个是可以说是中论也好啊，乃至于大智度论以及波尔空他真正的宗义。中义的意思是什么？从这里下手啊，从空下手，然后呢透过三假的观，然后呢去证中道的实相。我再说一遍，其实波尔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啊，根据龙树菩萨照这个寄送，他的意思就是说以空入门，修三假的观，证中道实相。那么这个即空即假即中这样的一个中义呢，可以说是咱们汉传呢、八大宗的共同宗义。可是因为各自的宗派他选择的经论呢、理趣又各个不同，所以慢慢的呢可能就变成各有不同的解释啊。不过不管他们各自宗派的解释如何，他根本所依也就是这四句记啊。那其中当然各自的解释有各自的偏重的部分啊，偏重的部分。那么默学就选择瑜伽行派辩重辩论啊的记子啊来跟他对读啊。这个记子呢新同学跟左右学长可能借来抄一下，就是虚妄分别有，于此二都无，此中唯有空，于彼亦有此，故说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有无即有故，是则弃中道。在佛后的判教几乎都把各自的宗师啊他的宗趣啊都各自把它分别了。分别之后呢，有人呢就强调他的不同处，有人就强调他的会通的意思。可是默学觉得我们的根本上师就是释迦牟尼佛一位嘛，对不对？宗趣在我们这部论来讲的话都是要入第一义嘛。虽然有四悉檀，可是都要为他入第一义。第一义就是周遍的真理，不应当随着各宗派而会有差别的啊。所以呢我就不采用宗派立论的方式，而是用采会通的方式。会通也不是把它讲成一样，我说过同不是一样，差别异啊却不是对立。同不是一样，差别不是对立，这是我读波尔金乃至于学习大智度论、我体会最深刻的地方。你不必强说同，但是不要故意去分别它的义。同跟义如果你一向执持的话，就会变成波尔金一直要去解决的那个问题，就是细论，就是细论。因为整个波尔就是要破执，你一向依着你自己不去检查的前提立一个宗，然后跟别人对立，这其实一直都不是波尔金的意思啊。所以我就采用无著菩萨在辩宗辩论这个记子的法义呢，来诠释更简单的龙树菩萨的四句义啊，四句义，这是我这堂课的立宗。那为什么要立这个宗呢？是把这个理趣我先定位了。那有些学长可能同意，有些不同意，那么我觉得无所谓， 大家愿意一块学习，莫学就以这样子的中趣来报告我个人的读书心得，这是第一堂课的重点。那么第二堂课的重点呢，我就立了六个问题来问我们自己啊，我为什么学佛啊？那么为什么我选择大乘？那大乘这么多的经典，为什么学习般若？般若经有600卷，那么大的分量，有十六会，我为什么选择第二会？啊，为什么选择第二会？那么第二会，其实目前我们找得到的解释本呢，最完整的也只有《大智度论》，所以我就说一下，那为什么要选择《大智度论》？请龙树菩萨来为我们解释第二会的般若经呢？那么有了龙树菩萨的解释呢，可是有人读过龙树菩萨的这个《大智论》之后呢，他就发现里面太庞杂，都是在解决很多的疑难问答。很多人读了般若经之后呢，却不晓得怎么修行。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会分出八大宗的理由。因为般若宗立了宗趣之后呢，各自的宗师入门有他个人的成功经验，所以他就在中间体会他个人领纳的进行果，立了他各自那一宗的教理行果的抉择，然后找到一个学修的所缘，找到一个学修的作意方便，找到一个学修的道次第。不过这个道次第大概各宗各派都超不过十地啊，十地这个它是共同的部分。那果的部分呢，大乘的果大概也没什么差别，差别都在于所缘的选择跟怎么样去修止观的方便，大概差别各宗派的差别都是这个。那么他的道次第不超过十地，都是这十地。然后呢，他的果一定是无上菩提跟无住涅槃，这个大概也都没有差别啊。那么当然二乘人他们的抉择显然跟大乘有差别，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龙树菩萨造论做依止。那目前选择大智度论来做依止，是要学习龙树菩萨来思辨法相的智慧。所以我说啊，选择龙树的论呢、啊，是要学习龙树的法相智。龙树菩萨他抉择法相的智慧，的确是到现在为止，你可以看到论师啊，不管是大乘论师或者是声闻论师，无出其右的，他思考之仔细。如果你听过游香秀老师他讲智论呢、啊，他曾经发过一个好语，他说如果你有办法想任何问题超过龙树菩萨在大智论讨论的范围之外，他说啊，你大概找不到，他不敢跟我们对赌了，不过真的不太容易找得到。你想不到的他都已经想到了，你还想得到其他的问题就怪了啊，何况我们对经义的不是太熟啊。当然你问其他的问题是什么，资本温泉要坐几号公车去啊，那当然不是大智论要讨论的范围啊。那就无漏道的初时间学而言，那当然是就大概超不过龙树菩萨所抉择的这些问答。那第六个问题是问，为什么墨学又选择了无着菩萨的瑜伽行来诠释大智度论？因为有人在般若经当中找不到修行的法门。那当然我认为是有的，我也曾经讲过大智度论里面的般若经里面呢，他就讲两个法门，一个是共三乘的四念住，一个是不共三乘啊，不共二乘的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那么四念住当然是包括在三七道品里面，这个还是共三乘所学的。那么不共般若的部分呢，就是念佛三昧，他各自的法门是抉择的非常清楚的，只是很多人就只是迷惑在他的问答当中就找不出来了。所以我就说了，我依着龙树菩萨的论来学习法相的智慧，我依着无着菩萨的瑜伽行呢来证涅槃智。那么法相智，先学法相智后成就涅槃智，也是般若经当中的教导。如果你不先去安立法相，学习佛怎么去看待司法界或者是三界的各种法相，你无以入道。那么你说你要去证涅槃，其实如果你不经过法相的分别，你无以成就涅槃智。 那有人就把墨学这样子的抉择呢，就判为叫做余且行中观、哦、我觉得那个教判就随藏传他们的分别、哦、不过很显然的，到了这个印度大乘的后期啊，主要的修行应该都是余且行中观。当然中观一向都被分成三大系、啊、应承中观、秩序中观跟所谓的余且行中观。那余且行中观可以说是中柔前期大乘整个的中观见，整个的中观见，我认为是最中道的做法，最中道的做法。所以墨学就选择这个啊，选择这个。那么而后这个这些教判宗义的抉择差别的部分呢，内文龙树菩萨都有很清楚的交代，我就不在这个地方多说了，我就先把我的抉择先讲了。那么上个礼拜我们也入了大智多论简介啊，就是后观法师所编的这个简介，这第一卷第一章。因为我重复两次啊，因为我们这堂课是大智多论，可是大智多论在解释般若经，所以我讲了两次有关般若经部别的分啊，分别。可是有些学长还跟我表示说他不太听得清楚，因为他可能对般若经的架构还是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先翻到第一页。大智多论简介第一页，后观法师讲义的这第一页。我一直没有感谢一件事，就是这本讲义啊，是基金会的执事啊，帮我们因为我们学长向慧日所请来的这个原来的文本，因为我的文本已经写得乱七八糟了，所以当初要上这个课的时候呢，我就想说要用基金会流通的大智多论原那个标斗版呢，还是用后观法师的讲义。后来我觉得这个讲义，那么基金会就印行了30册啊，现在还有几册在这个地方。那我相信有很多学长本来就已经有了，那感恩基金会帮我们流通哈，印行我们这样子的讲义，这是我上次漏过的事情。回来谈大智多论，我们不是要学这部论，学这部论的目的是要去是要去契入大般若经。可是大般若经的部别很多，我们来看看后观法师在这段文所讲的，请看脚注的部分，第二个条目。般若经的部类非常多，龙树菩萨知道啊，般若经呢、啊、有三部：上本般若、中本般若跟下本般若。上本般若有10万颂，中本般若跟下本般若就是一般所说的大品般若跟小品般若。我们就姑且依着这样子的这个抉择下来啊，因为后来因为有单行本啊，因为有单行本单行本的经名又各自安立，所以就会造成很多学般若经的人呢、啊、一读到经本就搞不清楚这部经是上本般若还是中本般若还是下本般若啊。我们就姑且依这个架构来分，免得你脑袋瓜是混淆的。那么三部当中的下本般若，中国古称小品般若经。那这本大概如果你去在坊间流通啊，应该就是叫小品般若波罗蜜多经。啊，它只有十卷。那么如果按照玄奘法师的翻译的话呢，这个小品般若是在16会当中的第4会。其实第5会的内容也差不多，不过主要我们流通都是以第4会。那小品般若经是单行本啊，是单行本，是他就底下讲了啊，就是汉文译有单行本的现存共有7部啊，底下就讲了道行般若啊，道行般若是后汉文啊文楼嘉谦所译的，有10卷。第二名称叫做大明度经，是吴之谦所译的，有6卷。第三流通本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抄经，你看它也叫做摩诃啊、哦。这名字后期的翻译单行本都很混乱。传说是前秦的昙摩班共竺佛念所译的，其实是西晋竺法父所译的，这是学者的考据啊、哦。现存有5卷经，部分已经都散失掉了。第4本就是我们最流通的啊，我们主要现在坊间流通的都是第4部，名字叫做小品般若蜜经，是后秦的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是10卷本。 第五呢，它也称为叫做大般若蜜多经啊，大般若蜜多经是大般若，就是玄奘法师所翻译的第四分啊，539卷到555卷啊。那么它名字为大般若，并不是说这一品，因为它这一品是在大般若600卷当中的第四会、第四分啊，第四分，所以你们不要因着名称就搞混了。如果你去看玄奘法师的译本，你就找第四分。如果你是找单行本，现在找得到的单行本主要的是第四本小品般若，是罗斯法师所翻译的。那么第五分就是大般若经，玄奘法师的译本的第五分呢，其实内容也类似啊。这两分呢都是唐玄奘所翻译的。第七个流通本呢是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是赵宋师护所翻译的。师护这位大德，他译了很多的密教的法本啊，密教法本，所以他的名称也跟一般的流通的般若经很不一样啊。好，这个是我们的下品般若。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并不是下品般若啊，下本般若，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是中本般若，古称呢叫做大品啊，大品。汉文亦有现存单行本呢，有五部。第一部呢叫《光赞般若波罗蜜多经》，是西晋竺法护所翻译的，现在已经散失了，仅存10卷。那么第二部是《放光般若》，《放光般若》是西晋吴罗叉所翻译的，有20卷。我们现在呢，灌科版所用的就是第三部啊，第三部啊，名字就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这是姚琴罗斯法师所翻译的，有27卷。那以我们这个流通本来讲呢，也有被编排成30卷。老实讲，卷数的多少并不是重要的。各位都知道，以前是抄写在博文啊，纸卷是后来。那因为篇幅都有限，所以他以一博纸啊，就是一次纸抄完的那一个范围，大概差不多约略10000字左右成一卷。那只有裁切的大小，于是那个卷经的那个数量就有多跟少。那就内文来讲，大概没什么差别啊，大概主要是87品加后面流通的3品啊，3品90品的分量。那有人科分成27卷，有人科分成30卷，这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好，这是中本般若的第三个主要流通的单行本，记住啊，这是单行本。那么如果是总科分的话呢，当然是唐玄奘所翻译的大般若经，是属于第二会第二分，401卷到478卷。第三分内容也类似，我们流通主要以第二分为主啊。所以可以知道，大般若经的16分当中的第二第三属于中品般若，第四第五是属于下本的般若，对不对啊？这样子大概你们的范围名称不会搞。但是单行本呢，中本般若就有叫光赞啊、放光啊、摩诃啊，你要看到这几个名字大概是属于这个中本般若所涵盖的。如果你看到的是道行般若啊，道行般若或者是小品般若，那大概就是我们的下本般若10卷经的范围啊。那至于所谓的上本般若呢，那也只有唐玄奘所翻译的大般若经当中的初会啊，第一分总共有400卷的分量。因为它的部头实在是太大，所以从古到今除了玄奘的译本流通于世之外，并没有看到其他的单行本啊。那么龙树菩萨他自己抉择啊，在上本、中本、下本的三部类的般若经当中呢，都是初期大乘所传出的。那根据学者专家的研究呢，他传出是根据阶级的先后。那一阶级的先后来看的话呢，他说啊，三部先后所集出内容文句都不断的扩充，唯一啊而一天一天的广大起来啊，先后集出的次第根据考据应该是先有原始般若经的下品般若，然后呢再变成中本般若，而后成立上本般若。也就是说一开始集出的是小，那个部头比较小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小品般若。 所以墨学才会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推荐小品般若。小品般若是属于比较早期接触的啊，早期所接触的。第二个部头也比较小，但是差别在哪里？它只有般若道，没有方便道啊。它只有般若道。什么叫般若道？就成佛的道次第，也就是教导我们众生呢、啊，从散心地啊，出发心到等正觉这一条成佛之道。可是到了这个中品般若跟上本般若的时候呢，它就有第五分，第五分叫做方便般若，这个是小品般若没有的啊，小品般若没有的。所以龙树菩萨当时抉择呢，就以这个中本般若做依据来注解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概缘起是这样子。我想先大概简单结前这一段，免得大家对般若经的部类哈不是很清楚。那我们再谈一遍，我们今天所抉择是什么？上中下哪一个？中。那中我们是不是用玄奘法师的译本？用谁？罗斯法师的单行本，单行本叫做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注解本就是龙树菩萨这一本大智度论，这样知道吗？啊，因为他注解里面有引经文，经文就出自于罗斯法师译本的同样的范文本，啊，同样的范围，啊，这是我们所学的依据，啊，这是根据出处来看。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把第二页，整个部类抉择当中的一些到第三页谈到大智论里面的主要八大类的内容，然后呢第四页我们也谈到了大智度论里面的组织概要，大品般若经当中的五个分类啊，我就再把五个分类简单结前一下。第一类是谁？先是谁来出场？舍利弗般若。舍利弗般若讲什么？主要的重点二谛。我们会用专章来讨论这个问题啊，这个在我们耳后的底下龙树菩萨大智论的缘起论里面呢，我就会先介绍二谛。二谛表现在哪里？就表现在四悉檀，那里有四悉檀的那个篇幅，我们会大量的来用二谛义啊来跟各位来解释。我们如果学习佛法，如果不懂二谛啊，其实等于不了解怎么样去理解佛法啊。那舍利弗般若第一次出场，它是从序品的第一到舌相品第六，舌相品第六啊。那么其实它为什么先出来？老实讲，他出来只为了一件事儿，因为大家都看不懂佛要说般若经的因缘，可是他懂。为什么他懂？因为他被称为声闻弟子当中智慧第一，所以他出来是请问当机众问佛，请佛说法的，请佛说法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啊，智慧第一表现在哪里？不是表现在答问上面，而是表现在问答上面。他懂得问正确的问题，懂得向世尊请问，请他解释重点。舍利弗在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在行。那么我们读这六分的时候呢，可以去看看舍利弗他的意趣是在什么地方。那么第二分般若呢，后观法师把他整个大类哦，总共有三分，他把它放在这一类啊。那么从第二类的三甲品第七到累教品第66，总共墨学把它分为三分啊，不是我分的啊，是前辈大德分的。第二分是谁？须菩提出场。须菩提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为什么会由他来讲解主要般若的内容？他是由三甲品第七分到无生品第26。这一段文可以说是般若经的主要的法要所在啊。如果你只想略读般若经的重点的话呢？那么三甲品第七是般若观，所以般若观反而不是空观，反而不是空观。空观是前行对治值的，在本经呢用十八空来对治我们在向上的分别妄想执着，用十八空来对治我们在一切法相当中的妄想分别执着。真正的般若正观呢是三甲，用三甲来成就中道实相。所以三甲品我一直跟各位预告，这一品非常重要。虽然我们的大智论初品谈不到这个，不过我跟各位讲一下选义哈，标化重点。 从三甲品第七到无生品，无生品就是它的重点嘛。你修般若的十八空，对治我们在法相上的执着，那透过般若空观主要的三甲去证什么？无生法忍。般若经要你去证的实相中道，一个名称就叫做无生法忍。所以三甲观最后证无生法忍，就是整个须菩提般若的宗趣啊，须菩提般若的宗趣啊。墨学的在脸书上的网站，昨天就有个学长，他就贴了一个论文啊，他是抉择大品般若经跟这个大智论里面谈到无生法忍的，他希望我们这些网友来讨论啊，有关无生法忍这个观念。无生法忍的确是般若经当中非常重要的。无生法忍也就是唯识论所讲的无分别智的体啊，不管你叫做圆成实相、二空真如，或者叫做无生法忍，其实就是同样一个东西。这整个就是佛法要学习智慧的关键所在。那么他修什么观去证无生法忍呢？三甲观。三甲观啊，那么这是第二分的般若啊，是须菩提般若。那第三分总共有两位大德出场，哪两位啊？第一位是第四天，我们称为天王般若啊，天王般若。第二个大德是谁？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他现在居在这个弥勒内院，是兜率天的弥勒内院啊。所以有这两位大德来谈，他们表示的方法是什么？称叹、供养啊。那么用七宝供养是天王，包括来散花等等的。弥勒菩萨呢，以法供养为最啊，来谈怎么样去用自己成就无漏道，怎么样修学十法行。所以像修学十法行啊，成就无漏道的止观呢、啊。啊，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弥勒菩萨在信解分这一分，由他来教的。那么第四天代表大家出场，就用七宝庄严啦、散花啦、天乐啦、墨香啦、各种香光庄严啦，用各种的世间财宝供养的方式呢，来称叹。其实称叹的目的呢，其实就是所谓的世间福德，啊，用世间的福德来去供养，来去称叹。所以我墨学就把它归类呢，信解般若这第三分呢、啊、其实就是用世间道跟出世间道来供养般若经。一个是财供养，一个是法供养。用财供养完成世间的般若，用法供养来完成无漏道的出世间般若。这是第三分般若。第四分般若呢，称之为实相般若啊，刚才忘了讲范围。第二分呢是天王，就是第四天跟弥勒菩萨两位大德出来，整个是从天王品第27到百波罗片段品第44，这个范围啊，这个范围。那么第四分就是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呢，就是从金耳文辞品第45到这边所谓的累教品第66。那我的译本呢是叫竹垒品啊，竹垒品66，所以这边已经竹垒了，表示经文跟小品般若一样，到这边其实已经结束了，已经是主副流通了。那么这一品般若呢，谈两个重点，哪两个重点？模式品跟阿毗跋致，怎么样离模式，怎么样离魔幻，怎么样离两不合合，这些我们学习经论以及成佛的业障、魔障这些事情，怎么样离障？第二个，怎么样成就不退转道？我们称为阿毗跋致。那不退转道的关键在哪里？其实也是无生法忍啊，其实也是无生法忍。所以无生法忍可以说是实相的内容啊，实相内容。所以这个叫做实相般若。那么第五分般若就是这边后观法师所归类的第三类。无尽品第67到如化品第87品，这边呢，墨学是称为方便般若。方便般若指的是什么呢？根据墨学的上个礼拜的说法，方便般若才是真正的不共般若，是佛他所行的法，佛所行的法是表现在他的实力、事无所畏乃至18不共法等等的功德。 所行的菩萨事业。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属于果乘，是属于果后的普贤行。这个我们而后入内文就可以抉择。在我们龙树菩萨的22个因缘里面呢，其实就有谈到这个部分，我们入因缘抉择再来谈这个事儿。那么最后的三品呢，最后的三品呢是结集这中本般若，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大德啊，他把放在初会最后的那个三品流通啊并过来跟这五分般若合并的啊，总共有三品，总共有三品，就是常提品第88，法上品第89。法上品这个上啊，这边讲高上的上，不同的译本有不同的意志，有人讲上下的上，有人讲涌泉三点水，勇敢的勇啊，法勇菩萨、法上菩萨，或者是高上的上，也是通这一位啊。那经上呢叫谭无解啊，谭无解。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祖父流通啊，祖父流通。那这个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品般若经、摩诃般若经里面的结构啊。那么大致来讲，我们可以说是五分般若，前四分是属于般若道，是在第三个条目所说的。第五分般若叫做方便道。那经文大概就是把这样归类，般若道呢是在阐扬什么呢？请画一下重点，觉诸细论的般若道。其实般若道它的目的，整个修行的目的就是一件事儿，离一切的细论，波涅槃。所以呢，大乘的涅槃呢叫做离诸细论无住涅槃界，是要入这个涅槃。涅槃是怎么成就的？你离细论就波涅槃，波是入的意思，你只要离诸细论就入波涅槃。所以整个的关键就是要离一切的细论。所以我们今天有时间的话，就好好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细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离细论？细论有什么样子的过患？其实般若道只是离执而已，我们讲就离一切的分别执着。离一切分别执着就是般若道。当你离掉执着，心中就没有烦恼的所依，你根本不会再流转了。这个时候呢，你做起菩萨的事业呢，就根本没有障碍。你离了障碍之后呢，就会入所谓的方便道。方便道做什么事呢？四个字，眼土熟身。眼土是自庄严，熟身呢是他利益。利益自己就是你把你自己所学修的佛法真的能够变成自己心中自信流露的功德，这是眼土。眼土不是叫你庄严那个地面哈，是叫你把佛法真的是消归自信，融到你的内心当中的深处，那变得很自信流露，自然流露出来的功德力。眼土，土就是心地的意思。所以佛法的关键就是心地法门，你能够把佛法入心，功德自然流露，然后你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利益他嘛，啊，利益他有情，所以就是熟身。熟身老实讲，佛只能够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做我们今天修学无漏道的增上缘。所以他只能够成熟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善根，他用教化的功德帮我们栽培善根，我们有善根，他帮我们经过串习让他成熟，成熟之后呢，他帮助我们修止观，让我们去证道果，证道果之后呢，他还来劝慰我们不要入无余涅槃，要开始行什么果后的菩提乘。所以佛一路的陪伴，他安立的四种希坦，就四种理趣，一直不断的陪伴我们去做他跟他一样的事业。你不可能在别的宗教看到这件事情。他永远叫你当我的弟子，就一辈子当我的弟子。他说啊，我陪着你是要你做跟我一样的事情。这就是整个成佛之道的理趣。这些事情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如果你老是把自己当佛弟子看，也对，没什么错，因为你要跟老师学嘛，总是修上师于前，你把老师会的你通通会，可是老师还希望怎么样呢？更胜出。他这一生还没做到的部分，你比他更年轻嘛，对不对？你还有更远的道路要走嘛，你可以走得更远嘛，你可以做得更多嘛， 你为什么受限于老师事业的范围呢？能够胜出老师所做事业的范围，这样子一个愿望，其实整个就是方便道的关键。方便道的关键，因为整个佛道的完成，它几乎是无量无边的，它不做任何的分际，没有任何边际想的，没有。只要你认为该做的，它是兼天下之善而于中不止而已。所以底下就讲了深瑞法师的一句话，后观法师把它抉择下来，我个人也认为这句话是最重要的。什么呢？必标众义以尽美，诸成之中则举无止以尽善。这边有美有善，那真跑哪去了？真跑哪去了？真就是里面的道嘛，般若本身就是实相嘛，实相就是真，对不对？实相就是真。可是这么好的东西，老实讲，实相无相，实相无相，无相一切相，因为它既然是实相，它一定是周遍成真的，它一定是蕴含在所有法相当中的真理。所以真理为什么无相？因为它一切相，因为它遍一切法相，全部都有它的真实意。而我们今天凡夫呢，离不了戏论，用自己有限的前提来起正论，来起分别，来起执着。所以般若道为什么要叫我们学习离诸戏论？请注意，他不是烂好人，他不是心中不分别善恶。你要学习般若这件事情，如果还不明白，你用分别心学佛，你是一辈子学不了般若的。这个事情是很严肃的事情，很严肃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怎么样呢？你如果得真如，入真如的法义，你安住法性者，你一定干什么事呢？你一定为众生立一切的法住，就是法相，让众生呢得其方便，烁烁的熏习。熏习什么呢？熏习他的阿赖耶识里面的无漏道种。因为他要成佛是他自己上路，你帮不了他什么的。老师能帮的，陪你学，鼓励劝，如果你有做得不错的，赞美，直到你自己甘心情愿自己上路。如果你还是把老师当拐杖，动不动就问老师说啊，司法性你帮我查一下字典好不好啊，这个南行道阴道怎么分呢？你可以问啊，问到你觉得你不该问别人，答案不在外面，问题永远可以问的太多。墨学即将在礼拜三晚上要谈的楞严经，一开始就在谈问答这件事情。请问心中到底有多少疑问？疑问要问多少问题？你要找多少答案你才够？你什么时候愿意上路？你是要当一个学知识的学者，还是要当做一个清净烦恼的行者？这是个关键因素。但是言下之意不是叫我们不要闻思修哈，闻思是为了要入修哈，修是要修正自己浊戏论、分别妄想执着的无始来的习气，是要断我们的无明行，清净我们的爱取有，远离流转道。这个目的永远是所有行者该要去特别关心的事情。那么你自己能这么做，所有跟你有关的人，你也陪着他们一起这样学，这个就是菩萨道。